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呢，已经进入了八月下旬了，北京的天气渐凉，秋意渐浓。而在这个时候，北京街头呢，都纷纷挂起了关于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宣传广告。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8月22号到29号举办，这次电影节将突出云上的特色，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形式，除了组织启动式之外，还有北京展映、优秀影片的网络在线展映，甚至还将在北京一些地方进行露天展映，让大家在这样一种怀旧的氛围中来共同领略电影艺术的美好和震撼人心。此次由于新冠疫情，让云上成为了北京电影节的一大亮点。这次电影节就和互联网高度融合，中外嘉宾将以云连线的方式参加北京电影节的各项活动。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这也是首次将电影节更多内容放在云端的电影节。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以梦圆奋进为主题，突出云上北影节特色，采取线上线下联动形式，组织启动式北京展映、北京策划主题论坛、北京市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电影家再相聚等系列活动。据了解，今年的北影节不再像往年那样设立晚会形式的开幕式，取而代之的是启动式。张艺谋等八位电影界不同领域的重量级代表将对中国电影北京国际电影节发表感言。备受影迷关注的北京展映板块将有300余部中外佳作通过不同形式进行展映。意大利电影大师朱塞佩·托纳多雷创作的《天堂电影院》在首批公布的片单中。此外，现场还发布了本届北影节的主海报，海报主题源远流长，由风车抽象出的放映机照耀东方。发布会还公布了本届北影节的形象大使，由著名演员导演吴京担任。
拍好一部戏，赢得一座奖杯，爱上一座城市。北京国际电影节，十年梦圆，续写新章。
接下来我们的主题是关于餐饮浪费现象。而今在许多国家，餐饮浪费已为社会所广泛的关注。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人均粮食浪费量为每餐93克，浪费率是 11.7%。 另外还有统计显示，目前中国被损耗的粮食总量大约是3500万吨，这几乎是全年粮食总产量的 6%。而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就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了，结果显示，在粮食从生产到消费整个的这样一个链条当中，近五分之一的粮食是要被浪费掉的。中国人素来都有勤俭节约的习惯，但是呢，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提高，物质也更加丰富了，过去的勤俭持家理念年轻人可能少有提起了。而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中国多地遭遇的极端天气的侵袭，使得粮食增收遭遇了挑战。在这种时刻，反对餐饮浪费更是每一个人要身体力行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几家餐厅，来感受这里的光盘行动。
记者走访京城部分老字号了解到，不少餐厅从做菜开始就厉行节俭，通过提高食材出成率和利用率来减少厨余垃圾。有的老字号将鱼身做成鱼片，将鱼头做成砂锅包鱼头，将鱼尾做成红烧滑水，既不影响食用，又减少了厨余垃圾。老字号负责人表示，为了减少浪费，店里发动厨师不断进行菜品创新，提高食材利用率。与此同时，记者采访中还看到，餐厅内张贴的文明就餐公约之一就是珍惜粮食不浪费，
给孩子要做个榜样。我们有的时候，当然有的这个菜如果说吃不完，那就打包回去，然后呢，但是在点的时候基本上都不会这个点太多，
量不要过多，对吧？ 适可而止。
在点餐环节，老字号门店则通过倡导适量点餐、剩餐打包等举措来倡导节约，避免浪费。顾客点餐时如果点得过多，店里会建议适量点餐，对于消费者点得稍多确实吃不完的，还会建议其打包带走。
以前就是一种盘，后来我们把它变成小份中份。第一呢，顾客可以就是说怎么着的，不减少浪费的情况下呢，还能多吃几个菜，哎，第二呢是叫服务员提醒顾客，比如说顾客点的过多，会主动提醒，顾客够吃了就可以了。第三呢是这个顾客在吃不了的情况下，我们要提醒顾客打包带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对于厨余垃圾，在避免食材使用不充分、消费者就点餐太多等造成浪费的同时，京城部分餐厅陆续引入了垃圾减量装置，该装置进行油水分离，让排水环保，同时还可以将厨余垃圾做粉碎挤压处理，通过该装置垃圾可减量3-4成。
好，通过减少餐饮浪费，使得厨余垃圾也减少了，减轻了环境的负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走进北京几家餐厅，来看看这里通过服务的方式如何来减少浪费。
在这家位于白广路的餐厅内，墙上餐桌上随处可见各式宣传海报，老板还特意推出一份半份菜菜单，为的就是避免浪费。
现在有一个光盘行动，服务员在这方面给我们提示了，我们两个人少点，每个人够吃的就可以了。说也是提倡一个中国人的美德，
这样半份菜可以多点几份，吃的丰富，还杜绝浪费。
咱们可以看到，从餐厅一进门就有这种宣传海报，包括展架。到餐位以后呢，可以看到这半价菜的菜品，主要是针对餐厅这种招牌菜量比较大的菜品，提出了半分。包括咱们的主食产品刀削面，以前是8两的熟面，煮熟的8两，那么现在呢改成6两，减少了浪费。
除了餐饮企业，各大商超便利店也行动起来。记者来到大望路附近的一家便利店，货架上的一人食便当和一人份水果受到消费者青睐，分量小，种类多，在给消费者提供众多选择的同时，也做到了减少浪费。
就像这种的小包装的这个吃的话，确实就可以避免了一些浪费，因为以前那个大包装的话一次都吃不完，吃不完的话有时候封口又封不好，这么着的话就明显就感觉就是浪费，就是那个其实这么着的话也是一种节约行为。
比如说甜品，我们基本上都是100-200克的一个小份包装，正好能满足一顿下午茶的量。然后再比如说水果，有一个苹果呀或者2个香蕉的这种包装，正好能满足一顿的这个水果的需求。我们这么做呢，也是为了提倡这个光盘行动，尽到我们企业的这个责任。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餐桌文明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我们应从点滴做起，从自身做起，共同培养文明、健康、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刚刚复市不久的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由于新发地疫情的突然爆发呢，导致了新发地这个北京的菜篮子休市了60多天。而在8月16号，新发地重新复市，首先复市的是销售蔬菜水果的南区，预计9月10号新发地将全面复市。复市以后的新发地市场将专注于批发功能，不再接受个人零售买家。那么这对于生活在新发地周边的居民们来说，会不会带来一些购物的不方便呢？又如何解决老百姓日常的买菜问题呢？记者走访时就发现，在新发地外侧专门开办了针对个人消费者的蔬果肉销售店铺。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新发地市场。
这里是将新发地主市场新设的一块地儿呢，专门开辟出来，成为了一个便民的菜市场。这里是有1000多平米，22个摊位，主要是经营蔬菜水果、主食还调料。出口和入口是在市场的两端，一进一出。出入口上面有换气扇，这建筑四周啊都有很多的窗户，便于通风。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一天的早中晚3次，对这个市场的地面等公共部位啊进行一个消杀。
目前这个是1期，下一半还有一个2期，在这个南面。2期呢和1期之间的关系就是干湿分开。2期主要经营这个牛羊肉、猪肉、分装机及水产品等。
这处便民菜市场之前是受疫情影响的新发地封闭区域，已经经过严格消杀和全面的建筑改造，整栋建筑经过专业验收，所有经营商户也都进行了核酸检测，
方便点吧，就是也是因为咱出了小区，这儿又一是干净，环境也好啊，哎，东西也挺优惠的，这儿哈。
丰台区通过推动新发地周边便利店、超市复工，以及补建零售网点等措施，满足周边居民家庭采购需求。受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影响，新发地所属77家便民菜店、164辆蔬菜直通车也一度停止运营，目前也正在恢复运转中。
截止到8月10号，目前我们在全市77家菜店中已经有72家恢复营业，新发地社区直通车已经恢复了87个社区。
新发地菜市场休市了60多天，最初的时候呢，确实是为北京市的整体蔬菜流通以及销售带来不少的压力，菜价也一度上涨。不过随着代替性的批发市场的不断开发呢，人们也发现菜价很快就平稳下来。那么现在北京的蔬果肉价格怎么样呢？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家乐福超市。
我现在是在家乐福的双井店，那么在6月的时候啊，北京的各大商超也是承诺了10种民生蔬菜锁价一个月，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这些蔬菜的价格怎么样啊。像10种蔬菜当中包含了我们常见常吃的一些蔬菜，像是我身边的这个黄瓜现在是2.68块一斤，那么蔬菜里面还包含像是我手边的这个冬瓜，冬瓜现在是9.9毛一斤，那么里面还包含像我们常吃圆茄子呀这些蔬菜，还有就是我手边的这个地瓜现在是1.58块一斤。那么经常买菜的市民朋友肯定可以发现啊，其实这些常用的蔬菜呢，价格是较上个月没有太大的变化的。那么这些蔬菜的价格是怎么样去控制的？那么近期呢，这些蔬菜会不会有涨价？我们也是请到这家超市的店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好，我们现在的这种食用蔬菜的价格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我们的所有的价格是统一的管控，所以呢这块的价格能够保持稳定啊，而且呢为了保证我们这个货量呢，我们所有的蔬菜呢是从产地就是田间地头直接采过来的，这样能够打通就是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的这个餐桌的一个链条，同时也能保证我们的货量，也能稳定我们的价格。
那我相信观众朋友一定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几种蔬菜以外，那其他我们常吃常用的东西这些商品价格又是怎么样去控制的呢？
我们就是家乐福的所有的商品，尤其是民生类的，我们都是统一有统一的监控啊，包括这个餐桌上的日常少的不能少的就是所有的肉类的、鸡蛋类的啊，包括米面油啊，我们这上这些的所有的这些单品都是有统一的价格监控啊，所以能够保证价格的稳定。
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特价的一些商品来提供给这个消费者？
有，我们从每周的周一到周四都有早市的活动，每周的5、6日呢同样有疯狂5、6、7的促销啊，还有包括我们从周这一周五的立秋有贴秋边的这种酱肘子和酱牛肉的一些的促销活动，基本上是平常的8-5折。再有呢就是我们还有杂粮节，比如现在我们的绿豆的价格是3.99块，那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非常实惠的哈。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价格很实惠，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近期会有大的涨幅。那么在疫情期间呢，北京呢像是商务部门、发改部门也是对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进行了量价的实时监控，把这个资源相整合，也是实现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商超、超市还有一些社区的菜市场的这个价格都是非常的平稳的。那么除了这些像是刚才店长所说的，除了一些蔬菜啊、肉、蛋，还有我们常用的一些日用品，现在目前供应也是非常充足，价格也是非常平稳的。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北京朝阳医院的眼科医生陶勇如今是网络平台上为中国公众所熟知的一位眼科保健医学科普知识的传播者，而原本忙碌于手术台和问诊室的陶医生能够转身成为网络名人，竟是一场发生在今年1月20号的震惊全国的一场恶性伤医事件所致。在那一场事件当中，陶勇头部和左手都遭遇重创，至今左手依然肿胀，不能够自如活动，但陶勇还是忙碌而又充实，依旧全情投入于他所热爱的眼科医学事业，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指数很高的人。 在8月19日第三个中国医师节来到之际，我们采访了陶勇医生。尽管他刚刚结束了上午的出诊，但依然像接待每一位患者那样非常认真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今天的好消息是自己同事的孩子如愿考取了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非常高兴有这么多年轻人有志于投身医学工作。
让我特别惊喜的是，就是我们眼科的一位护士，他孩子今年报考的是首都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系，被录取了。然后他孩子呢，迫不及待的就想到医院来先看看，先体验一下。就其实让我真的是很惊喜啊，真的有我们同行的子女真的也对这个医学感兴趣，而且愿意投身到这个行业里来，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欣慰。因为我自己本人呢去选择学医其实是我自己的决定，对，因为我当年我妈妈就是沙眼患者，眼睛里头总觉得有沙子这样磨，然后后来我陪她到我们江西的省会南昌治疗，就是看着这个医生拿着那个针，就是从我妈妈的眼睛里头挑出好多结石，我就特别惊讶和震撼，所以那也是我自己从医的一个初衷。当年97年高考选择志向啊，我自己觉得回忆我当时没有考虑特别多，赚不赚钱，辛不辛苦，觉得哎，医学有意思，觉得生命现象探索有意思，而且觉得救死扶伤有价值，就选择了。所以我觉得今年呢，这个疫情的原因，就是咱们对于医务工作者呢有很多正面的宣传，这孩子们能够看到从事医疗工作是神圣的，是伟大的，是光辉的。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做很多的工作。其实学医的这条路上呢，其实也一路艰辛，在整个的这个医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就是各尽一份力吧，让我们的医疗环境变得更加和谐和温暖。
是的，陶勇曾经遭遇过深深的伤害，他被砍伤的左手至今因为神经和肌腱被砍断仍未恢复知觉，每周仍需接受2次电击康复治疗。但在5月13号陶勇病愈首次出诊时，他也意想不到地收获了许多的礼物。在当时的一次视频采访连线中，他这样描绘那时的情景。
桌子前面的那个感觉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今天所有病人不是送了鲜花就是弄了果篮，要么就是当地的小吃，没有空着手的。
真的
没有，真的没有一个空着手的。他们所有的人都表达了对我的关心，而且真的就跟朋友一样。今天来看病呢主要是以孩子为主，对，因为我看一种病，特殊的病，就是眼睛里头长寄生虫，就是这个病呢就看的人不多，疫情完之后他们出不来，然后完了家长也是最着急的，所以看这个病今天看的最多，今天得有一半都是这个病的孩子。医生呢，他一方面呢承担了来自于患者超高的期望，但是医生也是凡人，各种各样的挑战，他同时也会承担很多的压力，大家整个全社会一起来营造一个尊医重卫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是造福整个社会。所以在咱们国家呢，其实跟在国外的比呢，可能就更多的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有可能在你青年期，就是一开始成长的过程，收入方面可能不会让你满意，而且承担的工作量方面可能也会繁重一些。但是呢也有它的好处，是在于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青年医师培养期呢也能够积攒更多的病例，就是因为我们的很多患者，尤其是缺医少药的贫困地区，就他们的这个病相对来说偏重偏复杂，如果你能把他们治好，其实带来的那种成就感和价值感是更多的。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其实中国是处于发展期，就包括医学其实也是发展的速度会比国外要更快，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把握一个机会成为某一个领域里的医学专家甚至权威，它的可能性和它这个空间其实是很大的，只要你足够努力熬过去了，前面就是万紫千红总是春。
不过对眼下陶勇来说，克服现在左手的种种不便是一个现实的挑战，这双曾经用来给眼睛做手术的手，如今用来吃饭也会变得有些笨拙，这样的落差难免会让旁人感到遗憾和心痛，但陶勇说他已经跟自己和解了。
其实在受伤之前呢，我的临床的工作量是非常繁重的。我每次出门诊差不多要看六七十个病人，甚至七八十个，常常呢要弄到夜里头八九点九十点。做手术的话，一做要做一天，然后就是一台接一台。那现在呢，因为我身体的目前的这个状况，所以手术呢不能做，看病呢也看得比原来少，一次呢只能看十来个，不到二十个。我更多的工作重心呢放在了科学普及、科学研究，通过开发一些新型的用于医疗诊断的这种的技术，然后呢提升我们的治疗的诊断的正确率和及时率，培养我们科的青年医师的这个讲课的这种教学。一定程度上呢，现在做的这种这些事情的效益，社会效益可能更大。通过预防和保健，让老百姓能够减少得病，其实比你治好他的病要更有价值。而且呢，通过培养青年医师这个团队，把你的知识和经验传播开来，它的收益率是更高的。
这能轻松一滴就能治愈吗？我们来听听眼科专家怎么说。郝勇，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滴眼药水能够治好白内障，这绝对是一个谣传。白内障呢，它本质上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就像我们用开水。
伤病痊愈以来，类似这样的网络科普讲座，郝勇都记不清已经做过多少场了。
这个过程，
而今走向手术台，走进了网络的直播教学间，陶勇的角色在转换，能够支持他做出这样转换的是他23年的医学知识储备以及他对医学真谛的信仰。
再变回鸡蛋清，这在理论上就行不太通，所以呢，不管是何种药物，他做什么样的宣传，我们说能把白内障逆转，能治好，迄今为止是在科学上是达不到的。手术
前陶勇的出诊时间固定在了每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在这个时间里他全情地与患者打交道，而其他时间他也在临床诊治之外用别的方式为患者守护一片光明，他的脚步仍在前行。采访的最后，陶勇告诉我们，对医生来说，无论是做科普还是科学保健工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许许多多同道人相互搀扶、相互支持，砥砺前行。这是医者仁心，也是医学的真谛，
激励了我去把更多的时间去投入到科普中。就是我们93学社的一个前辈，他的名字叫做严仁英，他呢是被誉为中国围产医学之母，他呢是协和医院的妇产科的教授，就是他去当时选择了让大家觉得好像没有前途的一个工作，就是保健。他当时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城乡，就是到处去跑，去收集和调查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孕产妇死亡。最后呢，引进了叶酸口服来预防神经管畸形这样一个项目，大大的减少了孕产妇的死亡率。而这比去给1000个病人、10000个病人做手术治疗要来的更有效果的多。所以有的时候跟我的同学去聊天，他们会抱怨说自己也不够有权，也不够有钱，家庭背景也不够好，然后机会也不够好，我就总会觉得好像自己的幸福指数很高。无论您是身处什么行业、什么学科，我相信一直探索下去，一直下去，你也一定能像我一样挖掘出更多的东西，找到更多的快乐。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